收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欢迎大家。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稍后为您开通 85457744 85461350，要向我们反映什么新闻线索，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解决的，那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啊，在10点钟之前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啊，联系的方式就是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电话，我们在电话当中跟您沟通交流。好，热线号码是 85457744 85461350。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两天呢，这个天气多变啊，所以呢，每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天气预报啊，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最为关注的。连云港气象台呢，在稍等，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看到的是昨天下午加奈给我们发布的，我再刷新一下啊，我们看看是今天的天气怎么样。连港气象台呢，在今天早上6点钟呢，给我们发来的天气情况啊，天气的预报说，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中到大，局部是暴雨，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并逐渐减弱到4到5级，阵风能够达到6级。那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到29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5度到26度。天气趋势，8月1号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中等，东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8月2号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是26度。海区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这两天呢，来我们连云港旅游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海区的天气情况呢，我们也要重点关注一下。海区呢，是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到东风8级，阵风能够达到9到10级，啊，这个风力还是非常大的啊。海区这个海区生活和游玩的朋友啊，要注意一下。8月1号呢，海区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风5到6级，阵风是7级。2号海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风5级，阵风6到7级。另外我们知道这两天呢，这个江浙这边呢，这个台风还是比较多，所以呢，周末想要外出的朋友，请您要实时关注一下我们中央气象台啊。中央气象台，您可以通过我们几个平台，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平台、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微博平台，来实时关注一下他们呢这个发布的实时的台风的信息，包括台风的路径啊。这个呢，因为周末可能有很多的朋友还要选择外出，或者是比如说回家，或者是归家，或者是到外地去周边的这个城市游玩。昨天我看到就是 在一个平台上发布的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啊，就是很多朋友现在在上海游玩，然后上海那个外滩有很多的游客都滞留在外滩了，然后因为当时风力特别大，然后呢雨也特别大，所以很多游客呢都滞留在外滩了。然后就是提醒大家吧，提醒大家就是外出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第一，你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天气，第二呢就是要关注一下就是现在极端天气的一些情况，如果当地有极端天气的情况，还是尽量的避免前往啊。好，今天的节目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一方面呢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随时呢接通您的电话，您可以拨打85457744、85461350啊，我们在线来接通您的电话啊，来受理问题。然后我们节目之后呢，也会向我们上线单位啊去积极的转办啊，积极的转办。然后如果是政策方面的咨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如果是问题是需要解决的，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转办能够推动，能够促进您的问题解决。除此之外啊，除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拨通热线电话，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将就上周的我们的政风热线民政部门上线之后啊给我们转办的结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重点呢给您做一个回复。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哈，经常收听我们周四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周四我们重点来关注的是我们的残疾人之声啊。在今天的残疾人之声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和连云港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处长袁振宝袁处长啊做电话连线采访啊。因为啊，就我观察，我们最近呢，因为民政局上线涉及到很多的一些民政的政策，尤其是涉及到我们残疾朋友的一些，比如生活补贴啊。我们残疾朋友应该享受的一些生活的救助啊，很多的残疾朋友对政策不太了解，即使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反复的做过介绍，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残疾朋友打来电话啊，说哎，为什么我这个收到医保的钱了啊，我收到低保的钱了，为什么没有收到残疾人生活补贴呢？还有就是有的收到残疾人生活补贴那个数字觉得数额不太对啊，所以呢就大家所关注关心的关于残疾人的这个生活补贴的问题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电话连线连云港民政局社会处事务处的袁振宝袁处长，请他呢再进一步的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解读。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您可以现在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把您的问题收集一下，在稍后9:30的时候，我们通过电话连线采访啊，就大家所不了解的问题、不了解的一些政策内容啊，我们请袁处长给大家来做一个深度的解读啊。那稍后袁处长在打击我们电话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啊，就针对我们是说针对残疾人的这个救助、残疾人生活补贴这方面的政策，您呢也可以打来电话向袁处长来咨询。好，接下时间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您开通。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我们先就前两天呢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这个咨询反映的问题啊，这涉及到是自规局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他们来回复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回复啊，一个关注。这是一位听众朋友，他购买了连云区海州湾街道唐黎社区7号院9号房，他说呢在没有经过消防验收、没有办理施工许可证、没有营业许可证的情况下啊，办理了不动产登记证，那2023年买房之后发现房屋质量没有保障，他多次拨打12345啊，然后 住建部门呢和自然资源规划局呢也没有给他解决问题。他说呢是这个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他觉得房屋质量是没有得到保障。这个问题呢我们转办给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连云港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呢给我们昨天呢做了一个问题的回复。关于回复的内容啊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自然资源规划局说在今年的五月份投诉人就已经通过信访的渠道向连云港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反映过这个事情了。自然资源规划局也依法作出履职答复书并送达。经过调查了解，投诉人反映的海景山庄七号楼是由连云港永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在2002年淮北凌云电力实业有限公司购买了商品房并且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2006年3月份因七号楼的接建面积增加，该公司持相关材料向原市房管局申请变更的登记。原市房管局根据连云港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18条及相关的程序，依法为其颁发了房屋的所有权证。此后接建部分是多次的转手。2023年的7月份投诉人就购入了海景山庄7号楼的9号房，也就是所说的接建部分。什么叫接建部分？就是在原来的房屋的外部接着建设的部分啊，并且呢办理了不动产权证书。2025年的2月份投诉人曾经就上述的问题向市住房局提起了信访，该局明确答复登记手续是齐全的，要件齐全的，也没有发现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现象。也就是说当时呢这个公司在购买这个商品房并进行了接见之后呢已经持相关材料向原市房管局申请变更手续并取得了相关的一些这个证照。那这位购买房屋的朋友啊，现在呢又发现，他所购买的房屋可能是属于接建部分吧。然后呢，他反映这个房屋有质量问题，所以呢就觉得这个房子呢就不应该取得证照。那对于这个问题呢，他已经先后向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啊来提起过信访。那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回复说，当时办证的时候手续是齐全的，要件是齐全的，没有发现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现象。那连云港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呢也就所了解的情况向这位市民去做了反馈。2025年的6月份曾经呢因为这位投诉人已经向自然资源规划局这个信访部门呢去提出自己的信访意见，也收到了信访自然资源规划局的信访答复，但是呢他对这个信访答复是不满意的，已经向市人民政府提出了行政复议啊。目前这个案件也正在审理的过程当中，这是我们现在啊接到的关于这个投诉件的这样的一个反馈。那么现在这个投诉件的经办的流程是已经通过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了啊，提起行政复议了。所以呢现在这个案件也正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啊，最终是什么样的结果哈，我们现在也没有得到这个最终的答案，因为现在还正在审理当中没有结束啊，我们把这个情况给大家通报一下。我们再看上周三连云港市民政局啊来参加我们政风热线，现场确实也现场我们接到了很多朋友给我们打来的电话，是需要民政部门来解答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这些问题呢做一个统一的回复啊，一共有几个问题我们统一的回复。首先呢是一位陆先生，他手机尾号是6117，他是灌云县下车镇的，反映什么问题呢？说第一，在申请办理低保和无保户的相关程序的时候，民政部门呢并没有解决他的问题。第二，他的身份证丢失了，导致没有办法去领取无保户的补助。虽然经过村大队去补办了身份证，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去领取补助，希望相关部门去处理此事。好，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我们灌云县民政局拨打了这位陆先生电话，手机尾号是6117的。 但是陆先生跟我们说，跟那个冠玉县民政局说啊，说他本人并不是实际的投诉人啊，并不是实际的投诉人，目前没有办法联系到，也就是说冠玉县民政局没有办法联系上实际的投诉人的本人。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希望这陆先生，我不知道这个他反映的问题他是向给谁反映的，希望他让本人和民政部门联系，或者是和我们政风热线栏目组联系啊，因为这个问题要处理的话必须是由本人来进行啊，这个我们来跟我们联络，这样民政部门才能够进行核实。所以就第三者没有办法去这个去这个民政部门没有办法去啊，通过第三者，通过第三方来处理问题。所以啊，陆先生，我猜你今天应该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因为也是经常给我们打电话反映问题的。还是希望你来转告这个，就是你反映这个问题的当事人吧，希望当事人和我们联系。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袁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705啊，她呢是冠云县同兴镇一位81岁的盲人居民，她反映啊自己生活困难，想问问能够申请哪些补助，哪些资助啊？这个民政部门呢是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回复，说第一啊，经过调查，投诉人是冠云县同兴镇的居民，那他自诉的年龄和他身份证信息，身份证信息是1947年的，他自己描述是81岁，但身份证上是1947年出生的，那么他实际的这身份证的信息这个年龄呢没有达到尊老金享受的标准，等到他身份证信息年满80周岁之后，可以向民政部门去申请每个月50元的尊老金，也就是说年满80周岁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每个月50元的尊老金，但是以你的身份证年龄为准。还有另外关于生活困难问题，袁女士呢，她视力1级残，目前呢是享受每个月90元的护理补贴啊，每个月享受90元的护理补贴。她在袁女士在2024年的8月7号曾经呢向民政部门申请过救助，同年9月9号也出具了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报告。那这个核对报告，他的家庭经济状况显示，儿子女儿家庭人均存款都是当地同年期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20到25倍，已经超出了江苏省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规定，所以呢暂不具备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条件。这个我们以前给大家介绍过，就是你要申请低保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成员包括你的儿子啊女儿啊啊，这个都是你的家庭成员，他们的收入也是要算在你的家庭收入当中的。所以有很多的老年朋友说啊，那孩子已经出去了，工作了，结婚了，或者是分户了，他结婚也好，工作也好，分户也好，他都是你的孩子，都要对你的生活要有赡养的义务啊！这是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所以呢，这个问题，袁女士的这个问题啊，关于的，首先呢，她自己反映生活困难，那肯定这个我们不好说哈，我们不好判断。那有儿有女啊，而且儿女的这个存款啊，都已经是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20到25倍了。啊，所以呢，这个就不能去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了。但是，对，他自己自诉是81岁，但身份证标注的年龄是47年，不到80岁，所以也不能享受年满80周岁的50元的每月50元的尊老金。啊，这个是这样的。但是他现在已经享受每个月90元的护理费，就是我们残疾人的护理补贴，每个月90元，这个是享受到的。啊，这个问题我们就关注到这儿。 就是通过这些个性化的案例，我们大家也可以对相关的政策呢有所了解。因为只我们光介绍政策，大家不一定能够吸收哈、啊，就不一定去能够就是充分的了解这政策它到底是怎么规定的。但是我们通过一个个的这样一个个性的案例，可能大家哎就可以对照一下自我，来看看啊自己能不能享受到。因为这些案例还是它有一定的共性的。好，我们再来看，也是关于县同兴镇的一位朋友反映的问题。关于县同兴镇戴先生，他手机尾号是9446，他呢双目失明，老伴呢患有重大疾病，家庭生活困难。2022年的11月份，家庭低保资格被取消了，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他这个2017年曾经向灌云县相关部门反映过村大队书记非法收款的问题，之后遭到报复啊，所以可能他觉得就是也是不是也会影响他的一些补贴啊。民政部门是这么给我们回复的。好，第一个啊，他投诉人他是灌云县同兴镇鲁南村的啊，同兴镇鲁南村的啊，是1951年出生啊，身份证是显示的是1951年出生，然后呢家庭视力呢是一级残疾。经过调查啊，这位先生他有两子两女也都有赡养能力，而且他的长子拥有大货车小轿车各一辆，次子拥有小轿车一辆，暂不符合啊这个家庭最低生活保障的这样的一个救助的条件。这个就是比较明确了啊，两子两女四个孩子啊，而且呢都有这四个孩子都有赡养的能力啊，都有赡养老人的能力，所以呢这个低保就被取消了，就不能享受低保了啊。还有他所反映的关于村大队书记非法收款，好，这个问题呢是不属于民政部门职权范围的啊，所以呢建议这位投诉人携带相关的佐证材料向当地的纪委监委反映。我们再来看王先生也是灌云四队的啊，那个上周就灌云的朋友特别多。灌云四队镇的王先生他反映说，妻子突发脑溢血丧失了劳动能力，夫妻双方因为患重大疾病导致生活困难，通过村委会提交低保申请没有获得批准。王先生说申请没有通过，与小女儿户口未迁出，以及她的名下小女儿户口的名下有房产车辆啊这个有关，并且呢他说呢小女儿现在离异了，房产已经转让了，名下仅剩一辆汽车，并且呢对低保申请登记信息和申请难度提出了质疑。民政部门呢也是做了一个认真的调查，经过调查说该投诉人他的情况是这样的，他的低保申请没有获批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提供的家庭经济授权书信息不完整，他仅填写了两个女儿的信息缺少其他的两个女儿和女婿的相关信息。也就是说他有四个孩子，他家庭信息只填写了两个，然后呢他的四个女儿都具备赡养的能力啊，而不是说他所说的关于小女儿有这个名下有房产和车辆的问题，所以他低保没有被申请，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他所提供的家庭经济授权书里边关于子女的信息不完整，有四个女儿，但是他只写了两个女儿，而且经过民政部门调查，这四个女儿都具备赡养的能力，所以他本人就不符合低保救助的条件。在节目结束之后，2025年的7月25号下午，那么当地民政办的工作人员已经向王先生当面解读了社会救助的政策，也消除了他的思想顾虑。那王先生也同意配合民政部门提供相关的材料，重新去申请临时救助中的大重病救助。因为王先生这个患有癌症啊，他去可以去啊向民政部门申请临时救助章当中的大重病的救助，并且授权民政部门核对家庭经济情况啊。并且授权。所以说对于这个案例啊，我们看出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就是包括我们 在节目开始介绍的那个关于年龄的这个案例啊，就大家在向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的时候，不管是关于临时救助也好，还是我们的最低这个生活保障的申请，您一定要如实，第一，你要如实的填写您的个人信息，而且您填写的个人信息是和您所登记的，比如说户口和身份证信息相吻合的。你不能说我身份证登记的是70岁，然后我实际年龄是80岁，那政府肯定是根据你的有法律这个效益的证件，以这个证件为主，你的身份证、你的户口、你的结婚证以这样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证件为主，而不是说你口头上的描述为主啊。我们这经常老百姓说的一句话，空口无凭啊，立字为据啊。所以你要如实的填写你的这个情况，如实的填写您的信息，包括在填写的时候家庭所有成员的信息你都要填写到位。你就像王先生，他家里有4个孩子，他只写2个女儿，民政部门那肯定就驳回了呀，当场驳回，你信息不完整啊，你信息不完整，我们怎么能给您进入下一个这个阶段呢？就申请的下一就比如说申请低保，首先你本人提出申请，然后到乡镇街道啊去填写这个申请表格，提出您的家庭经济的情况，然后那乡镇街道接到您的申请之后，他会进行实地的调查，然后再根据调查情况，如果符合的话，向上一级机关，比如说县民政部门去把您的申请提交然后呢审核通过之后，是这样的一个流程。但是如果您填写的信息不完整不准确，那第一关您就过不了啊。所以呢我们提醒大家啊，你填写信息的时候一定要填写清楚，一定要填写准确啊，这个是大家在办理相关证照的时候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好，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问题，宋先生啊，宋先生也是在民政部门上线的时候给我们打电话。宋先生冠云的，他是父亲属于城镇的低保户，2024年底去世了。宋先生打算呢在金鸡岭购买公墓为父亲安葬，但是经过咨询，公墓的价格远远超过他的家庭经济承受能力，所以宋先生想了解一下针对困难群体的公墓价格制定的机制，以及是否有相应的费用减免和补贴的政策。哎，这个问题还是挺好的啊，这个可能是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啊。那民政部门给我们的回复是这样的啊，说呢这个已经和宋先生联系了。第一呢，民政部门说，第一呢是经营性的公墓，说针对宋先生提出的金鸡岭的墓地价格问题，从殡葬最低11700元到传统的艺术墓最高53000，分类进行了解释啊，这是经营性的公墓，最低是11700，最高是53000。第二是公益性的公墓，那全县公益性公墓销售价格是这样的：双穴墓每座是3000，单穴墓每座是2500。殡葬墓每座是1400，管理费每年是50元啊，这个是也给他做了介绍。第三就是这个回复的第三点，本县户籍的城乡居民和散坟迁移的对象可以采取在县内经营性公墓和公益性公墓啊，这个来进行选择，免收费用并给予每例1000元的奖励啊，就是可以采取在县内的经营性的公墓和公益性的公墓使用可降解的骨灰盒来安葬啊，你可以使用可降解的这种骨灰盒安葬，然后是免收费用的，并且呢给予每例1000元的奖励。第四点就是特殊家庭来购买墓穴的，凭相关的有效文件可以适当的减免情况是500到1000元不等啊，500到1000元不等。那他这个民政部门啊，当地民政部门就把这个情况向宋先生做了解答啊，宋先生也对这个解答呢也表示满意，说也是了解了相关的政策。好。 好，不知不觉这半小时过去了啊，我们啊民政部门的回复我们还没有介绍完，没关系，我们在稍后啊，稍后我们的残疾人之声之后呢，我们再将民政部门的连线啊，就这个民政部门的回复呢，再给大家做一个统一的介绍。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残疾人之声。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好，今天时间呢，我们就电话采访我们连云港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处长袁振宝袁处长。袁处长您好。
哎，你好。
谢谢您接受我的电话连线采访啊。为什么要采访您呢？就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咱们民政部门上线前后啊，咱有很多的残疾朋友啊都特别关心咱们那个残疾朋友的那个就是关于生活补贴还有护理补贴啊这两个政策的实施情况。他们都不是特别的了解，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介绍了，但是呢还是有很多残疾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就是关于这个政策的执行。尤其是涉及到的和低保政策的一些这个相互的这种交接，所以我们今天想请袁处长给我们就这个残疾人生活补贴包括残疾人的这个护理补贴这方面政策，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大家做一个深入的介绍？
哎，好的，
嗯，
好的，我们那个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那个残疾人。这个补贴啊，分为我们叫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两种形式。那么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它对象呢为低保内家庭的这个残疾人和低保外无固定收入的智力、肢体、精神和盲视力的重度残疾人。那么低保家庭外呢无固定收入的三级精神、智力残疾人和。这个家庭收入的人均当地标准两倍以内的一户多产一老养残的困难残疾人，那我们还鼓励呢有条件的地区呢也逐步这个考虑这个将四级精神智力残疾人呢纳入我们这个保障范围，逐步扩大我们的低收入残疾人和困难残疾人的一个这个收入水平。重度这个残疾人的护理补贴呢，主要是指我们这个护理对象为等级一级二级且需要长期照护的重度残疾人，有条件呢也可以优先考虑这个三四级智力和精神残疾人并逐步呢扩大其他非重度残疾人的一个范畴。从我市目前情况来看呢，基本这个重度的护理补贴这块呢，我们基本上在一二级及那全部基本纳入了保障范围，那么我们也在逐步的推动呢这个考虑三四级的智力和精神这一块的残疾人也在逐步纳入保障范围。主持人。
袁处长，就是护理补贴我们知道了啊，这个护理补贴基本就是这个非常简单啊，就是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主要是一二级的就基本上都能享受啊，它没有太多的说明哈，只要你是重度残疾人你都可以享受到。然后呢我们想关注一下就是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困难残疾的生活补贴有很多的就低保家庭内的重度残疾人他就是不是他拿到的这个生活补贴就是除了低保金之外再额外的享受这个低保标准的35%，因为按照政策是这么说的，那我们理解是不是这么理解呢？
是的是的。
也就是说他拿到了低保金之外再额外的可以享受到那个低保标准的35%，再额外的享受就是他能够拿到的重度残疾的生活补贴，是不是？
对对对。
嗯，
就是低保家庭内的重度残疾人呢按照是低保标准的35%发放的，也就目前啊我们的低保标准，我们市的低保标准来看呢应该是拿到了可以拿到242块钱左右。这个是在低保标准基础上的。这就是等于我们说俗语来说，你家里吃这个吃低保，那么你就也有残疾人，那你就是家里这个低保给你发了，然后再发一部分残疾人的35%的补贴。
我们再说一下，就是这个对于这个事情啊，就是享受低保拿到低保的这个钱，还是要。我们要标注一下，就是这个低保是差额补贴的
啊，对对对
啊，不是全额的，就是有很多残疾朋友给我们打电话是低保金啊692，对不对？现在执行的标准今年没有调整吧？
即将要调整吧？
即将要调整。 就是现在执行标准是692。
对对对。
那么我692，我家庭是低保家庭，我应是不是应该拿到692加上242呢？不是的，是吧？
是的，是的。
啊，因为那低保是差额的，你要看
差额补的。
差额的，就是你家庭不一定能够拿到足额的692，对吧？
对对对。
好，这是一点。所以呢，很多残疾朋友给我们打电话，哎，说这个拿的少啊，这个是这个好像是他拿到低保费，可能也有可能，打个比方，有可能是500元啊，有可能500元。然后呢，再加上那个重度残疾人那个这个生活补贴是35%，242啊，他可能是拿到了700多，他就质疑，他给我们打电话质疑说我是不是应该拿到将近900块钱啊？
可能很多很多这个群众会理解为我拿一部分是拿低保的，一部分是拿两个是应该加在一起的。
对，
他是这方面呢，主要是这低保呢，它是以补贴的形式，差额补贴的形式来进行发放的。
对，
他这个低保家庭呢，它不代表没有收入，不代表没有收入。
嗯，
所以它除去你家庭收入核算收入的一个，再给你进行补充发放的。
还有就是低保家庭外的没有固定收入的智力、肢体、精神、盲、视力、重度残疾人，这个呢，他就可以拿到我们说低保标准的100%了。
对对对，
是吧？那这个呢，是拿到的100%是什么？是困难残疾的生活补贴，而不是你的低保金。
对对是。
为什么我们要说一下这个两个名称？它是，两个名称它是有各自不同的含义的。有的人是拿到就低保家庭外的无固定收入的这个残疾朋友，他拿到了692，他认为我拿到的是低保金，他没有拿到那个重度残疾生活补贴，所以也给我们打电话说，我拿692，这个是低保金啊，那是那个困难残疾生活补贴就没给我呀？有的时候他会有这样的疑问的。
对的。
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请袁处长来再给大家就是来确认一下，你这个是属于低保家庭外的。
对，低保家庭外无固定收入的智力、肢体、精神和盲视力重度残疾人呢，是按照我们低保标准200%发放。但是它不是低保金。
它不是低保金。
对。
还有就是家里一户多残、一老养残的。这个呢，它也有个前缀，就是家庭人均收入在当地低保标准2倍以内的，是吧？
对对 对, 对。
像这样的残疾朋友，一户多残、一老养残，那他呢是按照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60%发放。
对的。
大概就是500多元，是吧？
对的对。大概是在415元左右。
415元。
对对。
就60%来发放。
对对。
还有就是低保家庭外的生活困难的残疾等级是3级智力精神，这是专门指3级智力精神残疾人。
对对，
这个是按照低保标准25%发放。
对。
那还有的朋友问，就是说我们这个申请的流程、申请的途径是什么途径呢？
那么申请的话，我们可以到我们街道这个民政服务窗口啊，或者街道设立的一窗受理的窗口啊，提交申请。提交申请后，真的是符合这个条件呢，用他这个窗口应及时予以受理。那么受理完之后啊，这个我们就去乡镇啊进行一个初步的入户核查。核查完之后呢，要报这个县民政部门和这个县残联呢进行一个数据的核对。核对完进行一个公示，公示结束以后呢，就向这个县级呢就进行这个下月或本月的一个发放工作。一般情况都是一个下月的公示结束以后下月的发放工作。
还有袁处就是有一点啊，就是很多朋友也关注，我们就第三个就是低保家庭内、低保家庭外的无固定收入，这个无固定收入我们怎么去解读呢？
无固定收入啊，是指连续6个月的工资性收入啊，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净资产收入等各类收入的月平均值呢，低于当地这个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它这个是这样是一个界定的一个标准。
是他本人，是指他本人还是指家庭呢？
对，无固定收入是他家庭和他本人这一个相结合的，不是仅仅是一个本人的。
你们在经办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
因为他这里边是牵扯到很多这个很多问题，都比如说，他一个老人，他这个没有固定收入，虽然没有固定收入，但是他的赡养费、家庭条件特别优越，赡养费也特别高，子女 家庭也特别有钱，我们这个这一块呢，它基本上赡养费就已经达到了它这个最低生活保障的一个标准。
对，所以我们在接热线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样问题，有的老年朋友他没有固定收入，他也没有劳动能力哈，他属于重度残疾人，但是他家里的孩子家庭强，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有工作，然后有收入，但是他就说孩子不管他呀，他是不是这个孩子不管他不赡养他，那他是不是也属于无固定收入呢？是不是也应该享受这个生活补贴呢？
这个赡养呢，是我们国家这个法定的一个，也是其赡养义务，是我们国家法定的一个义务，是每一个公民，尤其是子女应该做到的一个。
所以你们在遇到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就申请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是的，一般情况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进行入户核查，针对他家庭情况、家庭收入情况进行一个综合性核查，还有一些这个家庭这个收入、盈利啊、财产收入啊，这个进行一个综合核查，一个判定，确实这个无法达到低保标准的一个标准，那么该纳入保障就纳入保障。
好，基本上就是我们想了解的内容就是差不多了，就是袁处长给我们介绍也比较详细啊，而且呢有一些问题我们以前不理解的，今天也请袁处长给我们做了解读哈。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疑问，没关系，可以，如果你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中风热线联系，我们再向袁处长请教啊。那今天也再次感谢袁处长接受我的电话连线采访，谢谢您啊。
谢谢。
好，也是百忙当中啊给我们抽出时间，谢谢。
好再见。
好，刚才呢我们是电话连线，我们请连云港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袁振宝袁处长给我们大家啊做这个电话连线做了解读，就是关于重度残疾朋友就是那个生活补贴这个政策怎么制定怎么执行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可能有的朋友还没理解的特别深入哈，特别透彻，那没关系，我们节目一直都在进行当中，我们残疾人之声节目一直都每周四都会和大家这个去相约相见，然后关于这个残疾朋友的生活补贴这个问题呢如果您有什么样的疑问也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正风热线或者是我们残疾人之声来联系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帮助您来解答。如果我不了解不清楚的，我也可以向我们民政部门或者是我们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我们去请我们相关部门的这个负责人来给我们做解读，没关系也可以随时和我们残疾人之声和我们正风热线取得联系。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节目进行了42分钟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组公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民政部门的问题回复。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来啦！
哎呀，终于开饭了，饿死俺老猪了，你看这一桌子菜好香啊。来来，师傅您尝尝这个。
哎，八戒用公筷。
哎呀，我说你这个猴子可真矫情，一人一双筷子多方便，你非要弄两双。要用你用，俺可不用。
嘿，八戒，你个呆子，你知道人的口腔里有多少细菌吗？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等于是把唾液和病菌传播给别人。公筷夹菜，私筷入口，小小公筷守护的可是舌尖上的健康，体现的是餐桌上的文明。
八戒，悟空说的对，病毒无情，公筷有爱。
小公筷大关爱。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 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
好，我们先来请进打进电话的朋友，不要让他等太长时间啊。你好，这位打进二线的朋友。
哎，你
好。哎，你好，您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
对，
哪里的朋友？
我是东海的。
东海的，嗯，东海哪个乡镇的？
白塔埔的。
白塔埔，您什么问题请讲。
我是一在中山。
嗯。
一在中山呢，那回就拿着声音，只有那叫拿着声音，那个低保。因为选的一个八灯洗料车就没个欧洲办理。洗料车呢都拉账改账账，所以呢还没有口上来写。嗯，那个你说现在能不能申请啊呢？
想申请低保是不是？
是。
以前没申请，以前没申请过吗？
嗯，声音搁这那个，搁那个，就搁小八灯洗料车搁那挡着了。
因为孩子名下有小轿车，所以就没通过，
对对，
是吗？
洗料车对。
那现在孩子名下还有没有小轿车了？
洗料车有啊。
有啊，那还是通不过呀。
那通不过，不加实际情况呢？他盖账，他盖银行账，大哥买的吊车。
贷款买的车。
啊，
嗯，他车，是这个车是什么用来运营的吗？
吊车，吊车是啊，
车
哦、啊是吊车，八灯洗吊车。
嗯，
现在生意不好，
嗯，
后来我那个车贷就扣去了，
嗯，
啊，就没有钱了，对吧？
嗯，是这样的，老先生哈，这个申请低保呢，他低保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啊，就是它什么叫低保呢？就是保障你最低标准的生活、啊，保障你最低标准的生活。
那我就不申请这低保，我就不申请了。
嗯，
申请那个残疾补偿能不能申请啊？
你是几级残啊？
一级的。
一级残是吧？
啊，就二级的时候能弄，不能弄。
你家里几个孩子啊？
我家里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都有收入吗？都工作了吗？
都是老百姓，哪个都出工作了，都是打零工的。
那不就是工作吗？对吧？都有工作，都有收入，是吧？三个孩子都有收入，都工作的是吧？
那家能不能这这？现在有些到这八等些到这，一点土地没有。
嗯。
他这个超级化了，一点土地，一人都没有。
没有土地啊，有小轿车运营，这小轿车是用来运营的，有收入。
小轿车干好了，这提到这样。
嗯，首先你家庭不是低保家庭啊，然后呢？
对对。
你呢想申请那个重度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生活补贴，低保家庭外的重度残疾人，如果申请的话是没有固定收入的。没有要求是没有固定收入的。那你家庭里边有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都有收入，其中赡养他有赡养老人的义务，这个赡养收入也是属于您的收入。所以呢，我因为我们刚才请袁处长给我们介绍的时候，这个政策我又详细的听了一下， 所以你要申请重度残疾人生活补贴也是比较困难的。
生活补那个，我听你讲的有个是雇佣的哈，
嗯，
这生活补贴能不让护理补贴不拿着吗？
护理补贴拿到了，你可以申请护理补贴。
啊，
嗯，你可以申请护理补贴，每个月90元，每个月
90啊，
每个月90元。
啊，
你就到那个你们白塔布镇有一个仪式办的窗口啊，民政窗口，
啊，
你就可以去申请啊。
啊，他不办呢。
你申请护理补贴啊，护理补贴是给你办的啊。
那个，
你没说明白吧？是不是没说清楚？你说我申请的是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啊，每个月90块钱的那个护理补贴啊。好吧，
啊，谢谢你好。
啊，好，再见，
行。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再看一位王先生，也是在民政局上线的时候呢，给我们打电话反映说，他是青海东海县青湖镇的低保户，母亲呢5月份产生了火化，费用个人支付了1500，还没有完成报销的流程，想现在咨询一下具体的原因和后续的处理情况。民政局呢经过和信访人李先生联系，得知他本人是盲人，家庭是低保户家庭，为他的母亲办理火化事宜的是他的哥哥，走报销流程的也是他哥哥啊，因为这个没有联系方式，所以呢就没有办法了解到具体的细节，只是听李先生口述，说他母亲火化是可以享受基本的殡葬惠民的政策，但是家人自愿选择的是走农保途径结算相关火化费用。又因为选择了一种火化的方式，这台式捡灰炉的火化需要正常的收费，后续到所在乡镇走农保报销火化费用，没有能够及时的拿到相关的款项，所以呢向政风热线进行了反映。那么后续的这个工作和民政部门就业务就无关了，但是民政部门呢也会提供便利的条件，协助李先生一家尽快完成农保补助的火化费事宜。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是沈维街道的啊，手机尾号是0669，那给我们政风热线反映是目前他只能领取护理费，没有收到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此前享受过补贴后来被取消了，想了解一下取消的原因。民政部门呢经过入户了解啊，当事人啊是刘女士啊，每个月退休金是3100啊，每个月退休金有3100元，根据他的收入已经超出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的保障标准，他仅符合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当事人呢啊，但是当事人说他反馈的是他孙子的 困难残疾的生活补贴问题，不是他本人的。那民政部门呢又再一步的经过核查，经过核查发现啊，这个所反映的孙子许先生兄妹两个人父母离异，两个孩子都随母亲生活，离异之后母亲再婚又生育一个孩子，现在是三个孩子。那母亲的微信的收入显示每个月有9000到10000元的收入，现在他的父亲单独生活，没有其他子女，核对报告显示他的父亲每个月收入是6000多元，所以根据他家庭经济核对报告显示，他的月收入，家庭的月收入超出了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保障标准啊，已经超出了残疾人的生活补贴保障的标准。这个事情呢，第一啊，如果是当事人刘女士啊，当事人刘女士她的本人的退休基金是3100啊，所以呢她本人呢是不享受这个生活补贴的。她的孙子她反映的说，她说她孙子啊也是困难残疾人，但是民政部门又了解她孙子的法定的抚养人父母，虽然父母离异，但是父母的都有收入，而且离异并不影响她法律意义上的抚养的关系，所以呢她父母对这个孙子啊，就是对自己的孩子，就是这位当事人所反映的自己的孙子，还是应该有抚养义务的，应该有抚养义务的，而且父母的收入都很高，母亲收入每个月9000到10000，父亲收入每个月6000元啊，不知道为什么还导致自己的孩子生活困难，所以呢，这个问题呢，民政部门呢也是做了一个解释啊，也是做了一个解释。另外一位朋友反映的问题就非常简单了，他说今年一级残疾人的补助金额是否有上调啊？然后认为他自身领取的补助金没有发放到位，这是位冠云的谢先生，手机尾号是5316 5316。民政部门呢已经和这位谢先生联系，已经和他核实了，目前他领取的是低保外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每个月是692元，农村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个月90块钱，都已经按月足额的发放到位了啊，都已经按月足额的发放到位，不存在补助的金额没有发放到位的情况啊。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很多的残疾朋友有个混淆啊，就是说自己领到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他认为是自己应该领到的低保金，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没有领到啊，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您的对这两个政策的一个自己解读的一个混淆。那这民政部门呢也向谢先生反映过了啊，也向先生反映过，他都已经足额领取到啊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了啊，服务对象啊对回复的对民政部门的回复内容也表示满意。好的，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明天上午的9点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